主啊，我们愿意与你更亲密，与你交通更香甜，我们也更多的认识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的心渴慕你，就像鹿渴慕溪水一样。主啊，我们求你把那个饥渴去饥渴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是做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说清心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主啊，但愿你为我们制造一个清洁的心，重新给我们一个正直的灵，叫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光中，好让你的光越过越明亮，好让你的启示越过越增加。主啊，我们愿意让你在我们身上更多的增加，我们更多的建造，愿你兴盛，愿我们衰微。所以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把今天晚上这个时间赏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是你召聚我们。我们要承认说，若不是你召聚我们，我们今天晚上不可能在这里。今天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我们可以不在一起，但是主啊，是你聚集我们。所以主啊，既然你把我们放在你的脚前，主啊，但我们都像玛利亚一样，能听见你对我们说话。主啊，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求圣灵在里面做翻译的工作。主啊，你能够把我们好像似乎听不懂的，能把它翻译叫我们听得懂。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的，我们承认我们是我们承认我们是缓慢的，我们也承认我们是常常跟不上的。但是感谢主，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所以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解除你，解开你自己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一被解开，就叫愚昧的人通愚蒙的人就能够得到通达。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做一个通达的人。主啊，谢谢你把你自己更多的赏给我们，靠主基督可爱。感谢主，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继续的来看这个诗篇。我们好不好先读一段的圣经，诗篇42篇第一节。神啊，我的心羡慕你，如鹿羡慕溪水。第二节，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们再翻到44篇第22节，我读给大家听。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一样。然后45篇，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为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我们再看第13节，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被引到王府。然后我们看46篇第4节，有一道城，这河的分叉，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第47篇第5节，神上升，有海声相送；耶华上升，有脚声相送。第48篇第1节，耶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西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然后第9节，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第12节，你们当周游西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他的外国，查看他的宫殿，为要传做到后代。然后第49篇第7节，或者第6节，那些依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作，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 只可永远发誓。然后五十遍，第一节，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西安中，神已经发光。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是这么多。弟兄姊妹现在应该都知道，我们礼拜三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同来看诗篇一百五十篇。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要看第二卷。我们知道第一卷呢是从第一篇到四十一篇，第二卷呢四十二篇到七十二篇，然后呢诗篇一共有五卷。那么这五卷的诗篇呢又称为大卫的五经，因为有的人认为说是大卫写的，那其实呢我们知道不全是大卫写的，有一部分是大卫写的，不是全部都是大卫。但是虽然这样呢，我们知道这个大卫的五经或者这五卷的诗篇呢，事实上是和摩西的五经是遥遥相关。那我们已经看过了，如果我们要明白头四十一篇诗篇，你我需要用整本的创世纪来解释它。意思就是说，在创世纪的光中，我们来看诗篇第一卷。反过来，我们可以用诗篇第一卷来看整本的创世纪。那么感谢主呢，我们已经用过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看过。那么再一个，那么然后呢，我们最近就特别来看诗篇第二篇。那么大家还记得我们怎样从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可以说把整本出埃及记里面主要的那个精华，那个思想的精华，我们把它看过。那么这是特别上一次我们特别注意到。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再重复它，因为否则我们永远就交通不完。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从四篇开始。那么我再提醒弟兄姊妹啊，这一百五十篇每一卷的头两篇是一个序，所以可以说已经把，比方说第一卷头两篇，就是第一篇第二篇，可以说把整本的这个以创世纪的精华把它浓缩在这两篇。所以我想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么再一次呢，我们看见说这个整个出埃及记的思想呢就浓缩在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那么从四十四篇一直到七十二篇呢，现在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到一些细节里。所以呢，我们巴不得能够把这些诗呢能看得稍微深入一点。那本来呢，我想今天晚上呢，就想从四十四篇就一直看到七十二篇，但是我想到在座有不少弟兄姊妹是出蒙恩的，那么刚刚信主的，如果这样快的话呢，可能大家不容易对于这个事情有印象，所以我想把脚步稍微放慢一点，那么我们呢，继续来主角它，那么我们呢，从四十四篇，我想今天我们只看到五十篇。因为如果你要看那么多，我想我们不容易消化，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大概从四十四篇是一直看到五十篇，刚好是告一段落，这个思想刚好是一段落的。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看到底这里面讲些什么，为什么它能够叫我们想起出埃及，那么到底出埃及记里面一些什么要素能够提供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四十四篇一直到五十篇。那么弟兄姊妹知道，你如果翻开四十四篇，一开始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交于灵长；四十五篇也是可拉的诗；四十六也是；四十七也是；四十八也是；四十九也是；五十不是了，五十篇呢是亚撒的诗。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四十四篇一直到五十篇，它刚好成为一个段落。那这里面呢，有一个很中心的思想，我们需要用出埃及记来解释它。那等一等，我想我们如果把那幅图画把描绘清楚以后，那么我想我们再来看这几篇呢应该就有很深的影响。不过我为做第一次没有来的，就我们讲的第二卷的时候，可能有的人第一次没有来，所以我很快的做一个复习。 你知道不光是44篇是可拉后裔的诗，一直到49篇，那么甚至于42、43也是。那么其实呢，你读到后面84篇也是可拉后裔的诗，所以可拉后裔的诗呢，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有12篇，因为12篇可拉后裔的诗。那么为什么圣灵特别在一开始给我们可拉后裔诗有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已经提过了，那我想我今天再把它重复一遍。我们说过可拉的后裔是谁呢？因为这些诗呢是他们写，那只有他们呢能够把出埃及的故事呢为我们描绘的很清楚。那我想我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我想我们很快的提一下就好，为说第一次没有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在以色列他们漂流在旷野的时候，那你记得吗？有一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可拉后裔就是说在他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啊，我们这可拉呢原来是以色列首领中间的其中一个，而且呢可以说是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首领，所以呢依照他的影响呢，大概有250个首领呢和可拉站在一边，他们呢起来反对摩西，抗拒摩西和这个亚伦的带领。那结果没有想到呢，他们是在得罪神，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神的手就临到他们，那么叫地就裂开，然后就活活的把可拉这个属乎可拉的人和可拉一党的人呢，就把他们活活的让他们吞到阴间去。那么这个可以说旧约里面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教训，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当人背叛神的时候，那个羔羊的愤怒啊是我们想象不来的。所以我们如果读那个民数记16章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地明显的在他们面前裂开了，然后呢你知道这些可拉的这些同胞们，他们亲眼看见可拉和他一党的人就活活的就被送到阴间去。那这一幅图画他们永远不会忘。所以圣经告诉我，凡属乎可拉的一个都没有留下。所以这是民数记16章，但是你读到民数记26章讲到神数点百姓的时候，结果我们有一个意外的发现。那意外的发现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可拉的这子没有灭亡。那么现在我们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他们没有被灭亡，因为明明圣经说那些可拉的一党的人都已经灭亡了，但是很稀奇，圣经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神呢就保留了可拉的众子，那个众子通通没有灭亡。那么因为这些众子还活着，随后这就是写诗篇的可拉的后裔。神就在他愤怒之中，就在他这个就在他审判之中，你看见神还保留了一些怜悯。你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这些人不应该下去，他们明明是可拉一党的，明明是属于可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当这些可拉后裔的人，他们每次提起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他们头是抬不起来的，因为他们的父亲是顶撞神，是背叛神。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他们没有活着，没有解释？就像我们这些人，弟兄姊妹，你想想，为什么神只拣选我们这些人？我们明明是地狱的材料，我们应该要灭亡，但有一天我们蒙恩得救了，你怎么解释？你只能说我们这些人是可拉的众子，我们却没有灭亡，我们应该灭亡的，我们应该下火湖的。结果稀奇，我不知道怎么解，为什么神爱上了我，我有什么地方比别人好，我有什么地方比别人高，但是神就是无故的看上我，谁也无故的爱上我。所以就是我们只能说神的怜悯是我们的。那这个就是可拉后裔的故事。所以就是你看见只有这一班人，他们能从他们的深处神把一首歌给他，那这个就是可拉后裔。你知道在美国黑人呢可以说是在所有的民族里面，在所有这个种族里面是最会唱歌，那么尤其是黑人的基督徒，我们为着他们感谢。为什么他们诗歌唱得比别人更好呢？因为我们知道多少年来他们经过了许多的苦难， 他们经过了许多的痛苦，从痛苦从苦难里他们里面有一些诗歌，那些诗歌你我也能唱，但是我们唱不出他们的感觉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今天你要写一些的诗篇，用这些诗篇来总结出埃及记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一般人他们有资格这样说，这一般人是应该下地狱，这一般人应该是灭亡的，这一般人应该受审判，应该在神的手愤怒之下的。但是感谢主，他们居然还活着，他们居然没有灭亡，神留他们有一个目的，就好像神今天留我们有一个目的一样。为什么许多人走了我们没有走？为什么许多人灭亡了我们没有灭亡？因此呢，因为神要留我们在地上，我们有一首诗歌，我们有一首诗要唱，那就是诗篇四十二篇、四十三篇，一直到四十九篇，还有呢后面八十四篇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姊妹，这二篇诗篇就是圣灵只有借着像可拉后裔这样的人，圣灵说啊，只有他们能够写这些诗篇，只有他们能唱这些诗篇。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我是可拉的后裔，我们就会懂得这些；如果你我知道自己是可拉的后裔，就是我们的灵能和这些可拉的灵是相应的。然后你在读这些诗篇的时候，你要说这些诗篇不只是可拉后裔的诗，这些诗篇就是我们的。所以就是呢，你明白吗？只有这样被圣灵摸着的，只有当我们进到可拉的灵里面，你才发现这里面诗篇里面每一个字每一个序都能叫我们的深处和深处。那这样你就看见说在我们面前所展开的一个故事就是出埃及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灵设计好了在前面，特别第二段的前面，你看见圣灵特别是用可拉，让可拉来述说这些故事。那我想这一点它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象，因为我们今天要看44、45、46、47、48、49，然后50不是了，但是这些呢刚好是靠一个段落。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几篇诗篇那个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到底圣灵要告诉我们些什么？那么这个钥匙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钥匙在出埃及记。那么顺便我想我再提几件事，就是这个可拉后裔的诗啊，如果你把它十二篇放在一起的话，那全本圣经里面难得可以说你找不到有一些诗篇像这些诗篇呢讲十字架讲的那么好的，不止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也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心理。所以我们可以说可拉后裔的诗啊乃是十字架的诗。那么如果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诗来说出我们十字架的经历，来说出我们十字架的道路，没有比这十二篇讲得更清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就做拣选十字架来说，没有人比盖恩夫人给我们的恩赐更多；就做十字架的道来说，没有一个记在教会历史里难得有人像宾路易斯母给我们讲的那么透彻。但是弟兄姊妹，无论是宾路易斯母，无论是盖恩夫人，让我们记得他们的经历是不可能超过这十二篇的经历，是不可能。他们所走的道路不可能越过这些十二篇所给我们的。所以就是你看嘛，今天我们如果要明白十字架，我们要明白更多十字架的道，那么谁能帮助我们？我们当然得经历什么帮助，我们也得出盖恩夫人的帮助。但是严格说来，真正在我们得帮助的乃是这十二篇可拉后裔。我们说过这个可拉在原文是光秃的意思，好像本来一棵树啊它是非常的茂盛，结果呢现在神做剥夺的工作，把它叶子出去，然后把它枝子也出去，然后呢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树干，光秃之子。所以这个可拉的后裔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光秃之子，意思是说神剥夺的走在这个人的身上，叫他完全变成光秃。那么弟兄姊妹，这就代表十字架的，十字架一直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一个地步，叫我们变成光秃之子。换一句话说，十字架永远把我们带到灵的，
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是从不急于灵，神提升我们，把我们带到灵。得救以后，十字架永远把我们带到个地位，让我们一直维持在灵的地方。所以不要忘记弟兄，你如果今天讲出埃及，出埃及的故事就是把我们带到灵的故事。你想想看，本来有尼罗河，现在旷野什么也没有，完全是没有。为什么四十年？四十年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他得救的时候是灵，他得救以后仍旧是维持在灵的状态上。那么弟兄姊妹，是谁能够维持我们在灵的状态上？如果你我是克拉的，如果我们是光柱之子，你就知道是圣灵永远能把我们带到借着十字架，永远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和救恩有什么关系呢？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光讲到光柱之子，我们光讲到剥夺，光讲到破碎，就是那，我就是我们会害怕。这和救恩有什么关系？难道今天我们要像天主教一样？难道我们要像一些奥秘派一样？我们所注意的是怎样的受苦，我们怎样注意是怎样的苦待己身？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今天我们不止要刻苦己身？是不是有的人甚至要苦修？要做不只是人家有的基础，不光是基督徒，而且要做苦修的基督徒。我们知道有两种的修女，一种的修女呢就是普通的。但有一种的修女，大家如果从台湾来的知道，在新竹就有这种修女，这种修女叫苦修女。那么这个苦修女连父母都不可以见。所以我们知道的，许多时候我们有个感觉，我们以为这十字架是不是要在我们身上做成一个工作，就像这样的工作呢？那这是个很大的误会。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十字架，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它和出埃及记是不能分开。所以这些圣经弟兄姊妹，你要用出埃及的光来照亮它，你就会看见神把它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42跟43篇我们讲过，讲到十字架的救赎和十字架的拯救，那英文不一样，一个是 redemption of the cross， 一个是 deliverance of the cross， 是两个不同的。或者我们可以说，一个是指着十字架的救赎，还有一个呢，是做十字架的释放，都可以，你怎么样领会都可以。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整本的出埃及记，不只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也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拯救，或者是十字架的释放。那么你可以从42篇、43篇，你可以看见这一面。但是十字架还有一面，所以不要忘记，十字架不光是历史上的一个事实。就在那个事实来讲，一面他给我们救赎，另一面他拯救了我们，感谢主，这个十字架。但是十字架也是中间的，你明白吗？十字架不只是跟着他的十字架，十字架不光是1900年前，你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定义在十字架，感谢主，那是客观的十字架，那个是的确确实是历史的一个事实，这个历史对我们有极大的关系。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赎，你知道在十字架上我们主为我们完成了救赎，而且我们知道十字架能够拯救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权，所以弟兄姊妹，是十字架释放了我们，为了这个我们要感谢。但是呢，十字架也是今天的，十字架也是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光注意哥哥他的十字架，你没有看见说今天圣灵把十字架在把十字架这个所在所完成的工作要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十字架一面有客观的事实，但另一面是主观的事实，那这一点就非常重要。从44篇一直到50篇，给我们看见十字架主观的经历。他不只给我们看见历史的十字架，他给我们看见里面的十字架。所谓里面的十字架，就是圣灵把十字架，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今天把它用在我们的身上，叫它产生果效，叫我们在我们身上产生能力。那这个就是44篇一直到50篇做给我们看见，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一面的话，那么 出埃及对我们永远只是历史，对我们不是今天的经历。所以弟兄们，你要看你们十字架不光是个历史，不光是耶稣为我们做了那么多，那是1900年前所做，但是2000年以后，今天当我们走在中国城，当我们走在长岛，当我们走在 Flushing 的时候，弟兄们，你看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那个工作。我们在厨房里面，我们在公司房里面，我们在摇篮旁边，你看见十字架要做那个工作，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看见的话，你读四十七天下面读不下去。你以为说诗篇呢不过是安慰我们的诗篇，其实不是。因为诗篇这里面的话，你看见圣灵是很清楚把那条路指给我们。所以这是44篇一直到50篇。那么这一方面的故事到底出埃及有没有把它讲清楚呢？有讲清楚。所以我讲呢，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再回到出埃及，我们先把它提供一段的故事，再把它温习一下，然后你再来看44、45、46、47，你就知道就非常的透亮。那么弟兄姊妹，你才明白说十字架到底为我们做了多少。弟兄姊妹，十字架不只叫我们上天堂，十字架不只今天叫我们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犯罪。下面从44篇一直到50篇，你就知道十字架为我们成功了何等的工作。而今天圣灵没有放松，十字架仍旧在我们里面工作。一面是客观的，在历史上已经成功的指这是主耶稣所完成的，没有可能再加添的。圣灵今天把十字架所有的工作在坐在我们的里面，叫它成为今天的，叫它成为主观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十字架的道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十字架的经历。那么这个呢，特别你从44一直到50看得很清楚。那么到底出埃及记哪一段故事能够解释这一段圣经呢？我想这个很重要。那么这样我想慢慢的会帮助弟兄姊妹能够领会，因为否则我怕弟兄姊妹没有多少的印象。那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就逾越节晚上的故事，我们讲过这个逾越节呢代表十字架的救赎，毫无疑问的。因为当那个羔羊被绑在木头上，你知道羔羊绑在木头上是两个腿，前腿绑在一块木头上，后面也是绑在一个木头上，然后呢他就流血，然后呢就把血就抹在门楣上。那么你知道到了半夜的时候，面临的天使一经过，神只要看见一个门框上面有血的，他就医好血。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代表十字架的救赎是，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逾越节的羔羊。你记得吗？正月14号那一天，当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他是逾越节的羔羊。那么感谢主，羔羊的血我们相信，我们也接受了，所以我们把它接受到我们的心里，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心门上、门框上、门楣上有了羔羊的血。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神一看见我们他就也欢喜。换句话说，我们从今以后我们不再落在罪恶的审判之下。感谢主，羔羊的愤怒从我们身上越过去，愤怒仍旧在，他要临到所有犯罪的人身上，他要这个愤怒要临到所有长子的身上。但是感谢羔羊是无辜的，羔羊是没有瑕疵，他是没有罪的，他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就是如果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那么你知道逾越节的故事就是你和我的故事。那么这个也很清楚，是讲到十字架的故事。但是我们提醒弟兄姊妹，这个逾越节晚上的故事也讲到十字架的拯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过那逾越节晚上啊，那个神要击杀长子，或者是击杀长子这件事可以说是神所行的神迹，十个大的灾害最后的一个。本来撒旦不让以色列人去，你看见吗？然后呢，四个灾，第一个灾，第二个灾，第三个灾。本来呢，撒旦把我们抓得很紧很紧，法老把我们抓得很紧很紧，慢慢手再松，再松再松。那么到了逾越节的晚上，那是致命的打击。那个致命的打击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你记不记得？他伤了撒旦的头，那个就代表那个致命的打击。那么但是呢，主耶稣的脚跟也受伤，因为蛇也伤了主耶稣的脚跟。换句话，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流血了。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十字架不只是救赎，十字架乃是告诉我们，在那一次十字架，当我们主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给撒旦一个最后的一个打击， 就等于那个时候你看见摩西神借着摩西给法老最后的一个打击，那一次打击他非放非动手不可。弟兄姊妹，是什么能叫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是什么能叫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你知道许多在毒瘾里面的人，许多在犯罪中间的人，他们立志行善由着我，行出来由不得。所以弟兄姊妹，好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要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因为我们都落在撒旦手下，都握在他的手下，他不肯放我们，他不肯让我们去。但是感谢十字架那次是给撒旦致命的打击。要等我们普通读逾越节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只注意救赎，我们忘了这一点，因为这是最后的一次，最后的一个打击。十次第一次打击不够，有挖灾，有这个灾，有那个灾，但最后这个灾他非动手不可。那就是因为这个最后的得胜，然后你看见以色列人就从埃及就被拯救，从为奴之地就被拯救了，我们今天就不再做罪人。所以就是你很清楚，逾越节不只讲了十字架的救赎，逾越节也讲了十字架的拯救，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一个权势。就是你看见吗？这是十字架太稀奇的机会。那么还有一点，我想我们要回过头去看，我们好不好再翻再复习一下，我们看看出埃及那一段，我们看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要无残疾一岁的牧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羔羊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羔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十字架的救赎和血发生关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不止如此，那天晚上那个动作就是对于撒旦最致命的一个打击，那就是十字架。你看见神借主借着十字架拯救了我们，叫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那感谢主，这是十字架的拯救、十字架的救赎和十字架的释放。但是不止这么多，你看第八节，当夜要吃羔羊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留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律例。那么弟兄姊妹，记得如果你读诗篇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的话，那就是讲到前面逾越节的羔羊的血，你很清楚，也是讲到这个神怎么样释放这些人。但是呢，你要记得这里还告诉我们说，当夜那天晚上要吃羔羊的肉，你看见吗？而且要用无酵饼和苦菜同吃，那不可以留下一点，如果留到早晨要通通用火烧了。换句话说，这些通通要要用火烤的，意思就是说这羔羊的肉呢一定是要经过火烤，不可以生的，也不可以用水煮的，而且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到底代表什么？那么我们要很仔细的读圣经。你记得吗？这个羔羊当然代表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你看见没有？这个羔羊是没有瑕疵的，现在呢他为着这一家的长子他流了血，所以你看见这个代表救赎的工作。那这个工作毫无疑问是客观的，你看见吗？是羔羊在那里流血，结果长子就得着保全，全家就得救。为什么？你明白吗？这个工作，这个羔羊的，这羔羊的流血完，对于这些人来说，对于这个以色列人来说是完全客观的一个东西。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为我死，所以我不必再死。我是有罪的，但是那个没有罪的为我们成为罪，站在我们的地位上。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些工作都是主为我做的， 当你讲到羔羊为我，讲到我们的主为我，很明显的你是站在一个客观的位置上，你的地位是客观的地位，这一切都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成就的。但是弟兄姊妹，主说你不光是要接受，但把门楣这个把这个羔羊的血蒙在门楣上，换一句话说，就是你取用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只做相信接受来说，但这个还不够。我们以为是相信接受神的愤怒就过去了，不可以，不止这么做。他说当夜你们要吃羔羊的肉。什么叫做吃羔羊的肉？意思说羔羊本来是客观的，但是等到我吃羔羊肉的时候，你看见羔羊就进到我里面，就变成我的血，就变成我的一部分，就变成我主观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十字架有另外的一面，这一面我们怎么形容它呢？这一面我们称它做十字架的交通。本来呢，这个羔羊是羔羊，我是我，我和他是没有来往的，我和他互不相干的。但是现在呢，我不止取用了羔羊的血，而且我把羔羊的肉吃了。那么这个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属灵意思，十字架不光是个客观的东西，十字架是个主观的。那么什么时候我吃了，就表示说我们的主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叫我们一同有份。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个就是吃羔羊肉的意思。那么有许多人解经就把它解成薄饼聚会啦，你的肉是可吃的，你的血是可喝，就是这样讲没有太大的难处。但如果就是严格的解经来说，这里的羔羊的肉，在这里的形容，特别是指说十字架主观的经历来说，你看见这个羔羊是已经为我们死的，为我们流血，这个是完全他是他，我是我，他为我死。但是什么时候我把羔羊的肉吃了，换一句话说，你看见现在不只是客观的一个事实，也在我的身上变成一个主观的经历。而当我经历的时候，你看见一切都是经过火的，这里必须火烤才可以，你看见吗？所以在这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有一些的经历我们不明白，有一些经历好像经过火一样。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明白，我怎么解释它？有的时候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主给我们玫瑰，但是主好像同时也把刺给我们。我们常常我们为着玫瑰感谢主一千次，我们有没有为着刺来感谢主一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我们的主不止为我们死，我们的主也把他的十字架交通给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吃羔羊的肉。那吃羔羊的肉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你要和无酵饼与苦菜同吃。无酵饼代表一个没有罪的生活，代表着今天因着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弟兄姊妹，你不能再犯罪了。现在你看见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饼叫做无酵饼，所以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没有酵的生活。没有酵的生活就是没有罪的生活，意思就是说罪与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从前是罪人，我们从前在罪中生的，我们在罪的大染缸里面，现在呢就说你不可以犯罪。所以就是呢，罪你看见吗，这个每一次当我们的经历十字架的经历的十字架成我们主观经历的时候，你看见它一定是无酵饼还有和苦菜同吃。所以你看见没有，等到进到我们口里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很苦的，那一点都不错。那么你把这一段读过以后，你就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一段是讲什么呢？这一段就给我们看见，逾越节的晚上不只是讲到十字架的救赎，也讲到十字架的教导。所以十字架在圣经里面不光是个客观的东西，十字架在圣经里面也是主观的经历。那么这个怎么变成主观的经历呢？因为我们吃了羔羊的肉，因为现在一个客观的事实把它用在我们的身上，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十字架的教导。是英文简单的来说，你有十字架的救赎 The redemption of the cross， 你有十字架的拯救 The deliverance of the cross。 还重要一点，这两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十字架的交通 The fellowship。 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关于十字架的圣经节可以分成两类，两大类。一大类呢，就是讲到基督怎样为我死，怎样为我的罪死，怎样为我流血。你的这些圣经都是讲的十字架，十字架的救赎也讲到十字架的圣经。但是另外一部分的圣经，你很清楚，你看见是指的十字架交通来说。举个例子，保罗说：“我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的旧人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凡属乎耶稣基督的，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弟兄姊妹，这些十字架是指着什么来说？这里明明说凡属基督的人把这个肉体和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明明你看见是吃羔羊的肉，明明你看见这不是个客观的工作，你看见是在他身上要产生的。也就是说，当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保罗说：“他说我也在那里。”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换句话说，1900多年前，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犯罪的保罗，那个客店十番的保罗，那个顶撞神的保罗，那个罪人保罗，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也和我们的主一同钉在十字架。神不只给我们看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保罗也在那里，换句话说，你也在那里，我也在那里。那么弟兄姊妹，怎么可能在那里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是个主观的东西，意思说不光他死了我也死了。所以不只是基督为我死，不光是 Christ for us， 现在呢是基督如我而死， Christ at us。所以就是当你看见基督如我，好像就是站在我的位置上，或者我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这些圣经节你怎么形容它？你看见说这就叫做吃羔羊的肉。这个就是说本来是个客观的，现在呢你看见圣灵把它变成主观。那么怎么变成主观的呢？因为这个代表十字架的教导。那么还有一类的圣经精神，你知道主耶稣不是告诉我们呢，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十字架只有一个，但如果我要来跟从主的话，主说要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从他。那么怎么可能是我的十字架呢？那就是说这个十字架明明是他的，但是感谢有一天我从他的手里把他接过来，我从他主的手中把他接过来，那弟兄姊妹，这就变成我的十字架，我就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随。许多时候做媳妇的只看见婆婆，只看见婆婆的笑脸，也只看见婆婆另外一个脸颜色。但是不要忘记，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不是看见婆婆，他是从婆婆的身上，他当他看见婆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主把十字架交通给他，所以他就从主那里就接过这个十字架来。所以他能够对拿，所以路德能对拿阿米说：“无论你往哪里去，让我都跟随。”弟兄姊妹，就说我们天然来说，如果路德到了一个时候，他能够离开他的婆婆，那多好！现在不是他说要走，是婆婆说你走吧。厄尔巴一个姿势，一个爱婆婆的姿势而已，然后就离开他。但是路德不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今天我们记住蒙恩得救了以后，让我们要记得十字架不光是个客观的事实，十字架是一个主观的经历。今天呢，我们如果从主那里接过他所给我们的，我们接受他的交通，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因为你接过来了，所以这是你的十字架，所以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主。那么弟兄姊妹，背十字架这个功课明显就是吃羔羊的肉。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去把全本圣经关于十字架的圣经节把它通通放在一起，然后你把它分类的话，你只能分出这两类来。那么很可惜，今天人讲十字架只讲前面两部分，后面不讲，因为你讲到与苦菜同吃，你讲了马上人就不见了。所以你讲十字架，你说得罪一定十字架。所以你看见这里怎么说呢？他说靠你的名叫见他，那起来攻击我们。换句话说，我们像鹿一样， 虽然我们今天像蛇一样的狡猾，像蛇一样的恶毒，但是担心我们可以把他们践踏在脚底下。那个意思什么呢？意思是我们像鹿一样。所以41章42章的鹿就是44章的鹿。那个鹿不是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其神，不光是巴不得让我能够浸在水里面，消失在水里面，让仇敌不止不能闻到，不能再追赶我。就是什么？现在我们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你看神给鹿有个特点，是别的动物没有，你把别的动物，你把狮子放进去没有用的。结果你看，你当着鹿到处都被鹿充满的时候，结果你看见就把所有的蛇通通制服了。所以现在如果你到罗底岛去啊，他们你又拿买回来的纪念品通通是鹿。我们有个我们知道最近有一对年轻人呢、啊、这个坐车开车黄昏的时候不小心啊就撞到鹿了。那么他们很紧张，虽然每次看见鹿啊都会很紧张。因为那个鹿啊这个过马路的时候他也不挡眼睛的。那么他撞上你还不要紧，你撞上如果是母鹿还可以，如果公鹿就很危险，他那个脚一插到里面呢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鹿有什么用处。因此你看见了，鹿是专门践踏蛇，专门践踏敌人。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为什么有42篇呢？42篇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得胜，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拯救，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拯救，也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但是呢，因此你到了44篇以后，你看见那个得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现在呢，你能够过这样得胜的生活。所以说，我们要靠你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起来我们攻击的人。因为我们不必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我们终日因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十字架的交通。十字架的交通，他把荣耀给我，把得胜给我。但是不要忘记，你读下面第9，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没？这是十字架的交通。十字架一面把交通得胜给我们，一面把荣耀给我们，但是十字架似乎也把一些羞辱给我们，把一些失败给我们。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他说，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你使我们受凌辱国的羞辱，使被四围的人嗤笑吃鸡翅，你使我们在列邦人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这里一共说了5个例。当他看见这些环境的时候，当他看见许多人对他摇头，当他看见许多人对他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姊妹，他没有说我的婆婆这样做，他没有说我的媳妇这样做，他没有说我的上司这样做，他没有说我的环境这样做，他没有，他说是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叫做十字架的交通。什么叫做十字架的交通？十字架的就是在所有的环境里面，你看见不是环境，乃是神自己。所以这里说，是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是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是你卖了你的子民，是你使我们受邻国的凌辱。14节，是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所以弟兄姊妹，难道一个基督徒会遇到这种情形吗？当然会遇到这个情形。那么当你遇到这个情形的时候，原因在哪里？是不是你做错了？那不是。如果你做错了，那不是为做基督徒受苦。你知道这里基督徒有一个苦难，基督徒有一种的受苦，我们称它做基督徒的苦难。那么有的苦难是因为我们犯罪，有的苦难因为我们作弊了，有的苦难因为我们犯法了。就是呢，这个叫做罪有应得的苦难。有一个苦难是这里所说的苦难，有一个苦难我们说因为你做基督徒了，所以你这个苦难。所以就是明白吗？你不做受基督徒，你不会有这个苦难。如果你妥协，你就不会有这个苦难。如果你犯罪，你就不会有这个苦难。你所以有这个苦难，因为你不肯犯罪。你所有这个苦难，因为你不肯妥协。因此你看见吗？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基督徒的苦难。 那这里呢，你看见十字架就把这些交通的，那很明显你看见这里是带着苦差的。但是二十一节十七节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他们，他说因那辱骂毁谤的声音，又因仇敌和报仇的缘故，这都临到我们身上，但他说我们却没有忘记，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换一句话说，就是良心来说，他们里面是干净，他们所以受了这许多的羞辱，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所以受了这个羞辱，因为他们不肯妥协，他们所以受了羞辱，因为他们太好了。当全世界都在那里黑暗中摸索的时候，这些基督的电灯泡太亮了，因为这些电灯泡太亮了，他不能做他所要做的。所以你知道，在古时候他们就把这些基督徒就最终是逼迫领导他们。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所经过的苦难，我不是讲罪有应得的苦难，如果我们犯罪，如果我们撒谎，如果我们作假，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当得的苦难。如果这个苦难临到我们，我们愿意从此那接过来，我们说这个苦难是我罪有应得。但是这里我们讲的十字架的这个交通的时候，乃是指说现在为什么你受苦呢？因为你是基督徒，因为基督把他的生命给你，那个生命叫你不肯妥协，那个生命叫你不肯不肯投降，那个生命叫你不肯犯罪，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受苦了，这个时候你就受羞辱了，这个时候你看见好像你被分散了，这个时候好像你在列邦中就做了笑谈了。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上下文的话，你很这些都临到我们，但是我们没有违背你的愿。换句话说，不是因为我有的人说，你看你们基督徒也做这个事吗？你看很奇怪，很多事啊我们可以做，很多事不是他们可以做，但是我们做了，他说你们基督徒也可以做这个事吗？很多事他去没有问题，他们说你们基督徒也来这个地方吗？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些事都临到我们身上，那感谢主，这证明什么？证明主把十字架交通了。什么叫基督徒呢？基督徒是个基督人，基督徒也是个十字架人，所以不要忘记。什么叫基督徒呢？基督一面是基督人，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来跟随他，另一面也是十字架人。你看十字架人这句话是马丁路德给的，我觉得现在啊，讲这些比较容易明白。我们从前呢，中国老早的时候，很早有一段时间，有一班弟兄们呢，他们看见这个基督徒应该翻作基督人。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大家不大用这个名词，讲的基督人呢好像很拗口，所以用了一会儿呢就没有再用了。后来大家还是回到基督徒。那其实在希腊原文应该是翻作基督人的，但是现在就不同了。现在你看见我们说这个人是个文化人，那这个人如果在台湾大学读书的话叫做台大人，如果他读基就是台大基界人。所以你看见吗？就是说这个现在我们觉得没有什么稀奇，你可以讲说这个是土牧人，那我们都有这样讲法。那么在台湾他们有一个在基督学院，他们也叫基督人，所以今天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就是我们身上的难处在哪里，我们今天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人根本就是十字架人，因为主把十字架交通了给我们，所以在我们的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记号。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不肯妥协，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不肯犯罪，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看见说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不记住，不是不要受，会受苦。但这个什么呢？这个就叫做十字架的教导。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我们是十字架人的缘故，现在主就借着你看就借着这个十字架的交通，就把我们带到奖金，把我们带到丰富的地方。所以你读到第二十二节，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在的样。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看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为了主的缘故终日被杀。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主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让他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天天跟随我们主，背起他十字架，叫做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在的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呢？这叫做十字架的样。 感谢主，没有十字架的交通，我们不可能叫人看见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所以能够长进，就是因为主把十字架的交通给了我们。所以这个大概就是44篇的意思。那45篇经文里，你看见这里有一个王和他的王女，王当然指着我们的主来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我们都能说我的心里涌出美食，我论到我王所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那么然后呢，然后你看这个然后这个7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有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那弟兄姊妹，你看，你这就是我们的主。但是不要忘记，这个45篇呢，不只给我们看见那个君王，你可给我们看见无往不胜的君王。你看见没有？这个第4节，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是你的剑锋快，射中王帝的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这里的王是指着基督来说的。但是下面讲的王女就讲到我们自己，所以你记得吗？下面第几章第13节，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面前。换句话说，这里给我们看一个婚礼，有一天这个婚礼要来到，王要和王女要结婚。那么王女怎么样能被引到王的面前呢？你看见她要穿上锦绣的衣服，然后被引到王前。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如果没有45篇，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44篇我们吃高粱的肉要和苦菜同吃。为什么在那里你看见说为什么说但如今你就弃我们，好像非常的沮丧。但是感谢主呢，你看写诗的人说，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这些人原来是十字架人，所有的可拉的后裔都是十字架，我们也应该背起十字架天天来跟随。那为什么这样做呢？感谢主，你看见许心腹的乃是心肠，我们主就是那个君王，就是45篇这里所给我们看见。但是我问弟兄姊妹，等到羔羊婚娶的时候，他怎么把我们引到他面前的？这里很清楚，我们现在发现了这个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为什么？因为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所以你看这个宫女啊，这个王女，她不是只有一件衣服，她有两件衣服，你看见吗？第一件是用金的，是金的，第二件是穿锦绣的衣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原来我们今天这些人呢，当我们被引到主那里去，你看见我们身上有两件衣服。第一件我们得救的时候穿上的，你记不记得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他就为我们穿上了一袍，就是基督自己。那么这个是金的衣服，金代表神的信息。那这件衣服是我们白白得来的，这件衣服你一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得着金的衣服了。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怎么能来到婚宴？你怎么能将来被带到王的面前？你看见吗？不只是王的衣，不只是金的衣服，而且14节说他要穿锦绣的衣服。什么叫做锦绣的衣服呢？锦绣的衣服就这件衣服啊，是用刺绣做成功的。那就是说，圣灵今天呢，一针一线的把这个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把十字架交通在我们身上，然后呢就为我们做成了锦绣的衣服，我们就结成了圣灵的果子，有爱，有忍耐，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我们需要经过十字架的交通，因为十字架的交通就等于圣灵拿着那根针，然后在我们身上做刺绣的工作，是会叫我们痛，但是目的是叫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叫基督在我们里面能够长大，乃让人家能看见我们的主自己，我们能够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那这样呢，我们就能被引到王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为什么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神没有立刻就把我们提到天上去，因为主留我们在地上，他不止在我们得救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件王，给了我们一件金的衣服，感谢主。但是如果今天你接受十字架的交通， 你愿意的主啊，我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那现在呢，主得了我们的同意，他就在我们身上做刺绣的工作，那么我们的一生就是他为我们做成那些锦绣的衣服。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了有一天，我们就可以，我们就能够来到主面前，被引到主面前。那这个就是四十五篇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前途。我们在地上是有前途，为什么我们主让我们能吃羔羊的肉是与苦菜同食，没有别的，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荣耀的前途。这就是四十五篇所给我们看见。但是不止如此，这里是给我们看见金在宫里面，这里给我们看见宫中是极其荣华，他的衣服是金线绣，他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的面前。那这个是指着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我们在神的面前，你看见是非常荣耀，你看见有金的衣服，有基督做了我们的衣袍。不止如此，今天圣灵在我们上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刺绣的工作，然后接触圣灵的果子，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那感谢主，这是我们生活的内容。但是呢，不要忘记，主今天把我们摆在地上，是要在地上做光，要在地上做盐。换一句话说，我们的光景不是光在宫中显为荣耀。所以你到了四十六篇的时候，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城，我们的主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你记得主说过这个话吗？主说这个话，他所讲那个城只说耶路撒冷城说的。你如果从这个耶利哥如果往山上走的话，你看见山上有个好大的好高的城，你如果去过耶路撒冷都知道，那就是指着耶路撒冷城说。所以当我们的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也是地上的盐，然后我们的主的意思是说，你们要有好行为，这个好行为叫人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在那个时候我们主说，你们是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什么意思？为什么叫做光，什么叫做盐？光当然照亮在黑暗的角落，盐是为了防腐的。你知道那个时候没有冰箱，所以那个时候你怎么能够叫这个东西不腐烂呢？你放盐就好了。所以就是什么，这个世界上如果再没有基督徒啊，这个世界要腐化了。为什么今天你知道为什么主把有一班弟兄姊妹放在中国城那个地方？虽然你们讲的话也许不是所有人听得懂，但是不要紧，你看见你在那里做光的，因为只要你们在那里，你看见中国城就不会完全腐化。盐在哪里？因为盐在哪里，它就能防止食物腐化。我记得我从前在军队里面的时候，这个你知道，这个军队里面虽然大家都受过大学教育，但是他们讲一些笑话，那么他们哈哈大笑，等到我进来的时候他们就不讲了。我说你们继续讲下去嘛，我想知道你们在讲一些什么。他说我不能讲，我们一听见耶稣名啊，我们的笑话就讲不下去。那这就是为什么听见信耶稣来笑话讲不下去呢？我们应该是光，也应该是盐。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像耶路撒冷那个城一样。如果这个城在山上的话，弟兄姊妹藏也藏不住。你如果要黄昏的时候，你坐着这个公车，如果这个公共汽车，你如果从死海往山上走的话，弟兄姊妹，你远远看见那个美丽的城，那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神迹。所以弟兄姊妹，四十六篇、四十五篇给你看见宫中的荣耀，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怎样活在神面前。但是不要忘记，神仍旧把我们放在中国，神仍旧把我们放在长岛，仍旧把我们放在 flesh， 仍旧把我们放在地上。他要借着我们，就好像那个城一样。弟兄姊妹，因着有你，因着内，那么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代表什么？代表神荣耀的见证。感谢主。所以这里怎么说呢？这里说神是我想我没有时间，所以我从第四节读起。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宽。这个河是生命的河，这个河一分叉呢，结果就叫整个的神城就欢喜。那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那只是耶路撒冷来说的。神在其中，城并不动摇。你看见为什么这个城能够稳固？为什么这个城不屈服？为什么这个城不妥协？很简单，因为神住在里面。只要神在里面，他城既不动摇。弟兄姊妹，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我每次读到这里，我里面非常的受感动。弟兄姊妹，只要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 这是指着我们今天团体的见证来说的。所以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你不要担心你在那里的见证，你要天一亮，问题是今天天有没有亮呢？太阳有没有从我们里面升起来呢？那个太阳就只是基督来说的。如果我们能让基督来做王的话，你看见天就亮，只要天一亮，耶和华就要帮助这家。所以弟兄们不要灰心，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只有小猫三四只，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好像没有多少人和你同心，不要紧，主，这是主自己的见证。你看见只要神在里面，这个成就永远不会动摇。非常借助弟兄们，这是我们一个极大的鼓舞。到了天一亮，神就必帮助这家，因为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面耶路撒冷城给我们看见神的见证，另一面给我们，因为神在其中，所以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教会乃是神的见证。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不要忘记，无论你在什么地方，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不光主在你们中间，不光在这里有公众的荣耀，是要紧的，人能看见面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不只是叫我们有圣灵的果子被带到主面前，而且呢，我们能够有一个荣耀的见证。那不止如此，你读到47篇的时候，第5节，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小声相送。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指着我们主升天所的。你记得吧，我们的主在从橄榄山升天，那么你怎么形容我们主的升天呢？那就是47天。那47天给我们看着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升天的生命。所以不要忘记了，主为什么能够升到天上？因为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降杯，最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主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从主那里接过来，接过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呢把他升为至高。感谢主，今天这个生命也在我们，我们受了羞辱了，我们好像被带到死地一样，但是感谢主，是主叫我们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能与主一同活过来，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不光是复活的生命，而且是升天的生命。升天的生命就是所有东西都在我们脚底下。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也是十字架的交通。十字架的交通就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看你所有都在你脚底下，是你穿衣服不是衣服穿的，是你用钱不是钱用的，钱是最好的用人，是最坏的主人。但是感谢主，主可以让你有多少钱从你手上经过，但是都在你脚底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钱是非常有用的，但是问题是你是怎么用这个钱？你是让钱来管辖你呢，还是你来管辖你？什么时候你能管这个钱？你看见今天你那个经历，你那个地位，那是个升天的地位。我听说从前倪弟兄啊，他常常是大而化之，我们听说他有这个故事。倪师母有一次给他买了一件很漂亮的大衣，叫他带来参加婚礼。他大概整个人呢，整天都是想天上的，恐怕眼睛都是往天上看，所以他没有看那个地上有一滩的水啊，泥，这个脏泥巴的水，他就走过，打摇打摆走过去，然后溅的全这个身都是泥巴。然后呢，这个泥师母说：“看看你这样子，好像很怪他的样子。”然后泥就讲了一句很潇洒的话，他说：“是我穿衣服，不是衣服穿我。”那当然我们不能学他，这不一定是个好的榜样，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是为着吃饭而活着，所以难怪人家骂我们饭桶，我们不生气。许多时候我们为着穿衣服而活着，就是你看我们是衣架。如果世界上的是衣架，我们不应该是衣架；世界上是饭桶，我们不应该是饭桶。弟兄姊妹，我们是为了主而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什么都在我们脚底下，那个生命是个升天的生命。不止如此，你怎么对付你的肉体？我们知道这个从前很早在大陆的时候，很早很早，那个时候飞机很老爷，所以呢，有的时候在飞机里面可以发现有老鼠跑来跑去。那么这个开飞机就很紧张了，这个飞机上有老鼠还了得吗？后来忽然间灵机一动啊，他们有个办法，让我把飞机再飞高就好， 气耗了甚至飞到一定的高度，那么你知道这个空气越来越稀薄，这个老鼠就窒息了。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肉体像老鼠一样能够一直的搅扰我们呢？原因就是我们太低了。我们的生命是个升天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说，你越往上升，感谢主，到一个时候肉体在我们里面完全被绝，那这样我们就胜过我们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十字架的交通。十字架的交通就是不止把十字架的死给我们，也把十字架的复活给我们；不止把十字架复活给我们，你看见也把升天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吗？十字架代表降杯，十字架代表你走到最低的地方。但是只有当我们到了最低的时候，神能够叫我们升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神要叫我们升高。感谢主，四十七天就给我们看，当十字架交通给我们的时候，那个生命是一个升天的。到了四十八天，弟兄姊妹，我想我没有时间去看，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第二节，西安上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然后第九节，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第十二节，你们当周游西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你怎么学十字架的功课？十字架的功课乃是主把，乃是借着神所给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不是一个人做基督徒，今天我们是和许多人一同做基督徒。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西安山，西安山是指着今天我们的教会，今天我们所在的教会。那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长进呢？你看见神是借着教会把我们带到成熟，地上的家就代表天上的家，地上的家有许多时候叫我们受苦，但有许多时候给我们快乐。地上的家有的时候像地狱一样，但是更多的时候像天堂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不错，当神的儿女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不是没有难处，有难处，这里面有苦难，但是就是因着大家彼此相爱，主把我们放在一起，你看见我们就成熟。我们在美国看见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汽车啊，房子是活动房屋，可以随时开走，那这种车子很危险，这个龙卷风一来就卷跑。但是这种车子有一个方便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拣选你的邻居，你如果在这个地方开不好，发现邻居不对，你开了你的猫，你开了那个车子就可以跑掉了。因此呢，今天许多人做基督徒啊，都是开了这样的旅行车到处跑。如果我在这里聚聚会，如果这个弟兄姊妹不合我的味道，我就开走。但是弟兄姊妹，这样啊到处打游击的基础是不可能长进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我们忘记了，主是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所以他把我们放在教会，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有的时候我们吃东西吃坏了，我们的牙齿咬在我们舌头，但是我们能不能从此以后我们舌头就罢工了，说我再也不咬东西，再也不吃东西，再不帮舌头的忙？不，原因就是因为舌头离牙齿太近。你看有没有人牙齿咬到脚趾头的？没有，因为脚趾头离牙齿太远。所以弟兄们，你永远觉得长岛弟兄可爱，因为你就在说训他，当然可爱，他这个脚趾头你不会碰上他的。但是就是因为你在说训，就是因为你在中国城，弟兄们，你天天见到都这些弟兄们，刚刚蒙恩得救高兴的不累，好像度蜜月一样，好巴不得你的裤子跟我们两个穿一条裤子。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蜜月一过，蜜月期一过，你看见我们就看见许多难处就来了。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主今天把这样的教，把教会给我们，就是让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把我们带到成熟的。雅各所以能成熟，因为有四个妻子，有十一个儿子，把他考也考出。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成熟，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太容易跑，你看见吗？我们这个人太聪明了，只要你这里不收留我，不欢迎我，我有地方欢迎。有许多人专门到一个地方啊，是人给他戴高帽子。如果有一个聚会啊，能够天天给他戴高帽，非常常牧师要非发高帽不可。因为如果没有高帽，他就不能生存。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要蒙恩赏赐，你看见吗？主今天所给我们的是 一个西安，这个西安是可以周游的，是四维炫耀数点层楼的，你看见这个整个的城市联络整齐，这就是基督的身体，这就是基督的灵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石头一样，不可能和别的石头摆在一起。现在你有愣，我有脚，结果十字架呢就把你的愣去掉，把你的脚去掉，然后我们的石头跟石头才能够联络的整齐，这才是耶路撒冷，这才是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又是十字架的教导。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认识十字架，十字架不可能把你带到修道院去，十字架不可能把你带到深山去。如果根据神永远的旨意的话，当然神许可的旨意是另外一点。今天如果你看见了教会的亮光，如果你稍微一点知道神的心意在他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十字架永远把我们带到最可爱的地方，你要和神的儿女们一同建造。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的工作就完成。那么你晓得那些石头啊，那个我们知道那个如根据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怎么盖起来，当他们盖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是没有声音的，换句话说没有榔头的声音，什么声音都没有，他们是在山下已经所在山下隐藏的时候，那个声音都已经有敲的声音，什么都是声音，但是一到了建造的时候没有声音。因为你到耶路撒冷你知道那些石头啊是一块石头叠在一块石头上，这个没有任何中间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或者敲敲打打没有，所以这就是圣灵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就是耶路撒冷城所代表。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读到四十八天的时候，你看见神的心意是借着教会来完成，所以你看见这又是十字架的教导。那么到了四十九天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警告，你知道有一个教会在启示录里面叫做老底家教，神给他们太多的恩典，他富足了，他一样都不缺。我们以为我们头脑大了，以为我们知识多了，以为我们就是有了，我们是教会别人都是公会，我们是教会别人都不是。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以正统自居，什么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了，我们就是个富足的人。那弟兄姊妹，神对于老底家的教会有这么几句话，第四十九章九篇第六节，那些依仗财货自夸财多的，一个也无法从自己的地上，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发生。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神迟早有一天要给我们看见，我们不可能丰富到一个地步可以赎我们的地上，不可能。这件事代价太大，只有十字架我们的主能付上那个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不管我们多富足，没有一个人能做十字架能做的工作。今天你可以很富足，你可以奖金，可以在一个聚会里面什么都很好，但是弟兄姊妹，你不一定能帮助别人，你就十字架能够救赎他，没一个人能够赎他的底，不可能。这个赎价贵到一个地步，只有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才出得起。我们今天学功课，学属灵的功课，所有的学费都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定十字架的时候为我们付上，是个极昂贵的十字架，极昂贵的代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虽然四十八天给我们看见神荣耀的见证像飞来天飞教会一样，但是我们要小心，你我不小心的话，我们以为我们富足，现在十字架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功课一个情形，给我们看见我们实在是贫穷家园可怜，我们以为我们讲几句，我们以为我们帮助别人我们就可以赎弟兄，我们就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没有，只有十字架能做这个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就算是你学会了辅导，就算是你学会了今天人所告诉你这一切，你以为你富足了，弟兄姊妹，主还是把我们带回到最后的一点，最中心的一点，就是只有十字架，只有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付了最昂贵的代价。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自己付出，不要像老底家的教会。那么你到了五十天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快的讲一句就可以了。到了五十天，你看见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地啊，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西安中神已经发光。那弟兄姊妹，这个也是指着有一天我们主要回来，他回来的时候他是 审判的事。不过在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第六第七节，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们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细无责备你，你的凡祭藏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供你，也不从你圈中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天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是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羊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不是反击，在这里也不是这个击那个击，在这里说你们要感谢为祭献你。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也是十字架的交通，十字架都到了最高峰的时候，你看见在我们身上所献上的祭是感谢的，是赞美的，不光是赞美，现在它是个祭，一个祭就表示说有了牺牲，一个祭就表示有了伤痕。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不只学会了赞美，你能够说神啊，你从来没有做错，幸好你让我躲，幸好你给了我那个难处，叫我躲去更大的难处，我把感谢送给你，虽然我心能够伤痛，但是我的灵能够赞美。弟兄姊妹，这叫什么呢？这叫做感谢，这叫什么呢？这叫做颂赞的。感谢主，弟兄姊妹，十字架的交通有一个非常荣耀的结局，就是我们常常把感谢为祭献给，这个不是感谢的话，这是感谢的祭，不是赞美的话，是赞美的祭。弟兄姊妹，你有话不错，你有没有祭？你能不能说这个赞美是个祭，这个感谢是个祭？感谢主，弟兄姊妹，十字架在我们上做到一个地步，能在他的面前产生赞美，也能产生感谢。所以等到你在一起擘饼纪念主的时候，你看见你不只有感谢，不只有赞美，而只有感谢的祭，就是赞美。所以感谢主，就是你看见这就叫做十字架的交通。你如果从44篇一直到50篇，你就非常的清楚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交通，给我们看见怎样吃羔羊的肉，怎样是用火烤的吃，怎样给我们看见是要与苦菜同吃。那当你这样来读这一段诗篇，因为你明白了那个逾越节的晚上的故事，同时呢你也明白了诗篇这一段是非常非常美的。所以就是你看见主救我们，不光救我们上天堂，主救给我们，为着给我们要让我们学这么多啊宝贝的功课，所以我们真是要把感谢赞美归给主。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为着今天你所给我们的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真是敬拜你，是你把这些话给我们，我们愿意把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手中。我们知道有的是刚刚蒙恩得救的，主啊，我们求你给他们恩典，主啊，在你他们心中做翻译的工作，让他们能明白这些话，让他们一蒙恩得救就走在你自己荣耀的道路上。主啊，我们感谢你，不只救了我们，你也不只给我们十字架的救赎，不只给我们十字架的拯救，你也给我们十字架的交通，你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让我们能交通于你的苦难，让我们能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好让你在我们身上做刺绣的工作。主啊，我们敬拜你，不只让我们有宫中的荣耀，也让你的见证能够被高举，要耶路撒冷成为可